各位弟兄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奇迹操练宽恕。我们在这集录音里面呢，跟大家来探讨的是正文第十章的第三节“疾病之神”。这节第一段呢，他说：“你并没有攻击上主，你仍是爱他的，你怎么可能改变得了自己的真相？”当然，这个是奇迹课程他在这整本书1000多页里面一再重复反复的讯息。因为小我认为我们跟上主分裂呢，是对上主的一种攻击。好，那也因此呢，我们在前面两节看到，小我的这个梦境里面，这个幻想里面是非常恐怖的，常有很多的罪疚跟恐惧。所以奇迹课程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不可能改变得了自己的真相。好，那整本奇迹课程呢，他所讲的这个宽恕的精神呢，就是在教导我们，给我们提醒说，让我们去看出这个世界只是一个梦境，不是看成，是看出是一个梦境。那很多人刚开始在学奇迹课程的时候会觉得很困难，就是明明这么真实的这个世界，但事实上奇迹课程还告诉你说，你并不需要懂得如何能够看出这个世界是一场幻梦。因为道理很简单，如果你知道的话，如果你知道如何看出是一场梦的话，那你早就不用来学奇迹课程了。所以其实我们是向圣灵请意，向奇迹课程请意，然后我们不假装自己知道那个回家的路，回家的方法，而是让圣灵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去看出，我们是一直活在自己的狭隘的想法跟幻想里面。那从这个地方呢开始帮助我们解脱出去。好，接着他说呢，没有一个人甘愿自我毁灭。当你认为你在攻击自己时，充分显示出你有多么嫌恶你心目中的那个自我形象，你所能攻击的也只限于这一形象。好，就是说我们的真相，我们的实相是不受威胁的。好，就是攻击也不可能攻击到他，所以真正我们的这种自我攻击呢，就限于小我所打造出来的这个自我形象。那不过我们越是去攻击这个自我形象呢，就会倒过来越是加强了它，越是增强它。那这个攻击自己呢，其实也包含就是攻击所有的弟兄，因为攻击别人也就是在攻击自己，这是同一件事情，这是大家晓得的。那这个自我形象其实这边看来也是挺有趣的，因为其实小我他所有的不过就是一个自我形象，然后他每天很努力的要去巩固强化，去美化他的那个自我形象，但是小我里面又是无可遏止的一种定罪的冲动，他又没有办法不定罪，所以一方面很努力的要去加强他的自我形象，但是一方面呢又常常对他有很多的定罪啊，甚至是挞伐哦。在小我里面是一个非常矛盾哈。那你也可以再次看出哈，这个特殊性呢，其实跟定罪是一体两面的事情。接着下面的第八句呢，他说：“偶像虽然不算什么，却能让上主的儿女沦为病态的信徒。”其实这个偶像呢，很简单的来定义，指的就是说你在这个幻象世界所认为有意义有价值的一切都可以算作是他所说的偶像。那偶像本身是幻象，所以他这边说不算什么。但是假使你投资偶像，投资在这个幻象世界里面的话呢，你可能会成为他病态的信徒。那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说你认为这个幻象世界什么东西有价值，你就会被那个东西绑住。譬如说你认为金钱有价值，那你就会随着，你名下财产的这个起伏，你的这个存款的起伏，你的心情也会，情绪也会跟着起伏，所以这个钱的进进出出呢，你的情绪也会高高低低的起伏。那如果你对金钱没有太多投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真的那么重视金钱的话啦，那你可能因为投资失败或者被骗啊，损失一笔钱，可是对你来说，你的心情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就举个实例哈，你就知道这句话在讲什么意思。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第二段。第二段呢，这个第三句后面哈，他说：“只要你的心灵已接纳上主，你对他的记忆便足以唤醒整个圣子奥体。你若想疗愈自己的弟兄，只需带他们，好代替他们接受上主。好，那这个在奇迹课程里面也是最重要的讯息哈，就是我们此前不断反复讲过也看到的一体心灵哈。那因为你跟你弟兄的心灵是一体的。”那在宽恕的过程中，你会逐渐忆起这件事情。好，那所以也等于是你自己如果能够醒来，好，从幻象中醒来，那么你也同时就唤醒了整个圣子奥体。好，那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也是你代替了他们接受上主，好，代替他们接受上主的那个意思。那因为。就是比较严格来讲，其实并没有他们的，好，就是并没有外面的那些弟兄，啊，实际上是这样子。你们的心灵不是分裂的，上主只有一个疗愈的管道，因为他只有一个圣子，好，这里写得非常清楚，而且他重复很多次，好，只有一个圣子，好，圣子之间不是分裂的，好，所以只有一个圣子需要醒来，对吧？好，这就是他这边的意思。接着我们跳一段好，看一下下面第四段。第四段呢，相信上主之子是有病的，等于与他崇拜同一个偶像。好，那我们刚刚有谈到这个偶像的定义，好，就是说你认为在这个幻象世界里面呢，有价值、有意义的那些东西。好，那崇拜偶像呢，其实就是等于认同了这个世界的意思。好，就是说你如果相信上主之子是有病的话。那就等于是认同了这个世界的意思。那下面他说，上主只创造过爱，从未造过偶像崇拜这一回事。啊，因为上主不曾造过幻象。那不论你崇拜哪一类偶像，他们都是假冒创造之名，在破碎而病态的心灵之下，他们是不可能了解创造乃是分享力量，而非篡夺力量。那我们之前有讲过创造的意思，哈，其实创造跟推恩是一样的意思，哈，也就是说，把我们灵性里面的那个无条件的爱不断的分享出去，所以他才讲说这个创造乃是分享力量，而非篡夺力量，因为我们在这个幻象小我世界里面的创造呢，其实是我们跟上主分裂，哈，也可以说我们把上主扳倒。然后篡夺了他的力量，然后才跑来这个地方来进行小我的创造。那奇异个人把这个篡夺力量的创造呢，称作叫妄造，妄想的妄啊，妄造。那接着他说呢，疾病属于一种偶像崇拜，因为他相信疾病能够夺走你的力量，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你是全能上主的一部分。病态的神明必是偶像无疑。是仿照偶像塑造者的自我形象而造的，好，他这个病态的神明，哈，就是这一节的标题"疾病之神"，好，那这边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把疾病当成是一个神，哈，一个偶像来崇拜，好，意思就是说，你让他来主宰你，好，你让疾病来主宰你，然后，显得好像对这个疾病，这个。双手一摊，哈，没有办法的那种感觉。但他说，这个疾病呢，这个偶像呢，却是呢，我们的自我形象，哈，依着我们自我形象而造的。那我们这个自我形象是什么？就是前面所讲到那个，自我定罪，啊，因为我们觉得内在是有罪疚的，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啊，你会发现在疾病的这个。底层，好，如果你往内在深处去探索的话，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元素，好。接着我们翻过来看一下这个第六段，第六段的第三句呢，他说人间的健康只是反映天国价值的一个倒影，好，那这边健康我们此前有讲过，哈，就是说它基本上是在讲属于心灵的，哈，主要不是在讲属于身体的。那他说呢，我给你的礼物非关功德，而是我的爱，只因你还不懂得重视自己。 这个不懂得重视自己呢，这边的这翻译不太好，而且很容易使人误解。而且如果这样翻的话，下一句你可能就看不懂了哈。他说：“当你不重视自己的时候，就会生病。”好，这什么意思？其实这边呢，它的原文是 "Do not value yourself"。好，那我想比较好的方法是，只因你还认定自己没有价值。好，把它翻成认定自己没有价值。这样下一句呢，你就比较能够看懂。当你认定自己没有价值的时候，就会生病。好，这样接起来就很顺。那这个不管是重视自己还是认定自己没有价值哈，这个讲的都不是我们一般所以为的那个层次，好，而是我们的内在深处潜意识的部分。好，那其实每一个人内在其实这个自我价值低落哈，自我定罪，认为自己没有价值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每一个人都很严重。好，包括你在社会上看到那些很成功的人，然后，你去跟他们聊一聊，好，然后还是对自己、对别人有很多的不满，这个其实包括那些看起来好像很有自信的人，好，你去跟他们深刻的聊一聊，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问题，那这个其实就是从我们跟上主分裂，然后自我定罪，好，才会一直活在自己没有价值的那个想法里面，而也是这个想法认为自己呢，让我们自己的身体呢、心灵生病，好，那甚至是冥冥之中借由这种疾病来，好像在赎一个罪的那种感觉。好，只有我对你的重视足以疗愈你，因为上主自己的价值只有一个。好，这就是我们此前不断读到跟强调的。好，我们的价值取决于上主，好，而不是取决于任何人，包括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接着下面的第七段，他说：“当某位弟兄生病的时候，是因为他不想要平安，故不知道自己是在平安之中。接受平安就等于是否认幻象。好，疾病即是一种幻象。这边其实写得蛮清楚的。好，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生病？好。”那听起来很奇怪哈，但其实不管生什么病哈，甚至是死亡，都是我们的心灵自己做的决定，表示是我们愿意的。好，那为什么我们不要平安？好，因为接受平安就等于否认了幻象，那否认幻象呢，就否认了我们的这个自我形象。好，每天我们都在为这个自我形象努力哈，但是在宽恕里面，它被否认了。这对小我来说会激起很大的恐惧，还有抗拒啊。有时候我们就会用生病来作为一个抗拒的手段，好，就像这个136课标题所告诉大家的一样。接下面的第五句呢，他说：“我能代替你知道你的价值，我有这个价值能恢复你生命的完整。”好，那当然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好像你就把学习的责任就丢给耶稣哈，他意思是说，把我们原本的那个自我形象哈，自我价值把它放下好，然后让耶稣来教导我们，让他来给我们启示好，让圣灵来给我们启示，就是我们内在那个真正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接着下面的第八段哈。第二句开始，他说：“你现在就能为所有的人接受平安，带给他们完全的自由，摆脱一切幻象，因为你听到了他的天音。但你在他面前不能安置其他的神明，否则你就无法听到天音了。好，那这个其他神明其实就是偶像了。好，那安置其他神明就是认同偶像的意思。那下面讲的事情很有趣哈，他说上主不会嫉妒你打造的神明。”好，嫉妒的人其实是你。好，他就告诉你说，这边他讲这句话哈，不要安置其他神明啊。他并不是要告诉你说，这个奇迹可能的神啊，就像基督教，尤其是旧约圣经的神哈，因为嫉妒其他神明哈，然后哦，这个禁止人们去膜拜其他宗教的神。他说真正的上主不会嫉妒啊，但是呢，嫉妒的人其实恰恰是你。因为你一心想要拯救你的神，来为他们效命啊，因为你相信自己是他们造出的生命啊， 也就是说，当我们认为呢，我们是这些偶像所造就的，啊，我们是金钱造就的啊，我们是别人的这个评判所造就的啊，我是我穿的衣服所造就的啊，我是我的身体显现出来那个样子所造就的啊，我是我的社会地位或者我的学问或者我的这个学历所造就的。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很嫉妒，哈，为这些东西嫉妒，哈，很努力的要去保护，哈，或者说他这边用拯救，哈，很努力要去拯救这些神，哈，那却不晓得说，在这些偶像里面呢，我们的心灵陷入痛苦，而且被绑缚了，不，没有办法得到自由。接着下面的第九段，哈，他说呢。道理十分简单，你也许相信自己害怕子虚乌有之神，其实你害怕的是虚无本身。哎，其实这句话的翻译啊，全错，啊，完全是错误的。但是呢，它的这个错误本身呢，读起来又是好像是对的，啊，因为这句话呢，它这个错误的翻译也还算是符合奇迹课程的那个原意，啊。不过呢，因为一读到下面的第二句，就整个读起来很奇怪。你如果把这两句话把它连起来读，你会觉得这个转折很奇怪啊。其实呢，它这个子虚乌有之神呢，它的原文是 nothingness。那 nothingness 呢，其实就是翻成虚无的意思啊。你也许相信自己害怕虚无啊。那下面的是这个虚无本身呢，它的那个原文是 nothing。好，那这边的。这个后半句其实整个意思完全翻错了啊。其实它的意思呢是，其实你什么也不怕啊，you fear nothing 的意思啊，就是你什么也不怕啊。所以这句话整个把它串起来是这样哈，你也许相信自己害怕虚无，但其实你什么也不怕。好，再念一次哈，你也许相信自己害怕的是虚无，但其实你还。什么也不怕啊，这才能接到那个第二句啊。一旦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痊愈了，因为你忆起了你其实什么也不怕。好，那他当然在英文上是玩一个文字游戏的啊，可能在原文翻译哈，原本的翻译想要把那个文字游戏呈现出来，不过其实也不是很成功啦。哦，那而且意思完全错误啊。相信自己害怕虚无哈，就是怕说我们前面讲的那些偶像哈会崩坏哈，所以每天都很努力的要去维持那些偶像，也就是去维系我们的自我。好，但事实上，当你看穿那些偶像是虚无的时候啊，你反而会发现说你不再害怕他们。好，这个就是后半句的意思哈。其实你什么也不怕，好的这个意思。接着我们往下看到这个第十段。第十段呢，他说：“如果上主只有一位圣子，那么也只有一位上主，你与他共享同一实相，因为实相是无法分割的。在他面前接受其他神明与你在自己面前安置种种自我形象，都是同一回事。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我们的自我形象其实就是由这些神明、这些偶像所打造起来的。好，不管你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那你还意识不到你对那些神明是多么言听计从，你是多么小心戒慎的守护他们。好，这个是第十段前半。那最后呢，我们来读过这个第十一段哈。他做的这个总结写得很清楚，也很好。他说，你只能在上主祭坛所在之处找到平安，这祭坛就在你内，是上主亲自将它安置于此处。他的天音不断唤你回归，只要你不在他面前安置其他神明，你一定会听见他的天音。你能够带自己的弟兄舍弃疾病之神。事实上，如果你也想放弃那些神明，你不能不如此去做，因为只要你在任何地方看到疾病之神，表示你接纳了他的存在。你一旦接受他，就只有俯身膜拜的份儿，因为你当初就是为了取代上主。造出他的，它代表了你相信自己有权决定哪个神才是真实的信念。这显然无关真相，只关乎你自以为的真相。 那这一节呢，我们把它总结来说，也就是，我们在这个人间哈，在幻象世界去崇拜这些偶像，不管是名利啊，还是学问啊，还是品味啊等等，这些东西，那我们的心灵会活在分裂的状态，那后面又带来这个罪疚跟恐惧呢，又让我们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有一种自我憎恨，那这些种种。加起来哈，包括就是尤其是我们内在哈压抑的这些罪疚感呢，又投射出来，让我们身体生病啊，这就是他为什么讲到疾病之神的这个原因。